好，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二十节。生命记第五章第二十节，翻到听我来读。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好，圣经就读这一节圣经。我们接下来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3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3主日啊，就一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上帝在第九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吩咐我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曲解人的话，以免成为背后中伤人的人或毁谤者。我不可论断人，也不可参与对任何人轻率或未知之事的定罪。我反而要避免一切的谎言和欺诈，将之视为魔鬼的作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上帝严厉的愤怒就会临到我的身上。同样的，在审判和其他事情的处理上，要爱真理，说诚实话，并且承认真理，又要竭尽所能的保护并促进灵舍的好名声。好，上帝把他的子民从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给拯救出来。这群人，他们一定是有信、有望、有爱，他们是凭着信心过日子，不是靠着车，也不是靠着马，乃是靠耶和华的名。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邪恶事情的存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败坏，所以上帝就借着他自己的诫命，让他自己的百姓走在正路之上，不但凭着信心过日子，因为信心就相信上帝会保守我，相信上帝是恨恶罪恶，并且要为他的仆人伸冤的上帝，也为那些行弯曲路的人放起来，也为那些行弯曲路的人施行审判。但是基督徒在这个地上还有什么？在人看来，很多时候面对一些处境有失望的时候，也许在地上会看到那些作恶的人越来越猖狂，你在行正路的时候好像路是不通的，除了信之外还要有盼望。就算地上我们什么路都不通，我们仍然，我们的活着的目的是盼望，就是要荣耀上帝，就是要有盼望的心。如果你没有盼望，你今天在地上，你无法过基督徒的日子，因为你觉得不犯罪，有很多道路你行不通，不犯罪，你觉得 在地上你被挤出去了，被这个社会淘汰了，你跟不上整个社会的脚步了。我们残余的败坏常常会使得我们愿意停留在最终，也希望自己用罪恶的方法能够使自己成就益处。特别要注意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一贯都是这么犯罪作恶的，一贯都是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过日子的。现在你听了真道之后，你总是不愿意离开原来那弯曲的道路，你从前怎样，信主之后也怎样。也许你听到哪些是正路，哪些是歪路，你早就知道了，但是你的脚迟迟没有走向正路。你并不是不知道，在做生意上，在与人接触、言语行为上，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思想情感上，你从来还没有调转你的脚步，这是极其可怕的。另外，我们在地上遇见很多不合理的对待，我们要以爱来过日子，因为基督啊，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他子民的心中。没有爱心的就不是属于上帝的。爱不单单上帝要我们去爱那可爱的人，甚至要我们去爱那不可爱的人，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很多时候我们的仇敌做一些事情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生气恼怒，所以人一旦生气恼怒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导致你失去了理智和方向，就产生犯罪的作为啊。所以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说，生气不可犯罪，你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因着生气就违背上帝的诫命。仇敌来陷害我们，很多时候人总是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家犯我，我必犯人啊，以牙还牙啊，以言还言，你好像觉得这样做还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基督徒必须要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盼望，你也不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爱心，你也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与世人一定是有分别的，与你从前还没有听到真福音之前也一定是有分别的。如果你听了福音也是这样，如果你说自己信了福音也是这样，就像我们早上说的啊，难道基督是叫我们犯罪的吗？啊，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若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我们犯罪的吗？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第九条诫命，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一个人 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彼此陷害的事情多的是。陷害人，首先可能这个人是你所恨的，所以你总想这个人怎么样从你眼前消失，所以你就会去什么想办法去把这个人给除掉啊，或者是从这个人身上，比如说这个人如果活着，他的家产怎么样就不可能留给我，总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人除掉，夺去他的一些啊财物。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是因为嫉妒，他比我强，所以我尽量想办法去污蔑这个人，然后呢去陷害这个人。我刚才讲到基督徒，上帝差派我们在地上，在各个领域来讲，我们是要去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的啊。所以一个人你今天恨恶恨这个人，巴不得想把这个人除掉，你哪来的爱呢？这个人在你的身边让你日子不好过，或者成为你身上的一根刺，你想把他用人为的方法把他除掉，你哪来的信心呢？你就没有信心啊，对不对？你也不是过盼望的日子，因为你想在地上过天上的日子。今天很多人想在地上过天上的日子，今天在地上你就是什么日子啊？劳苦叹息的日子。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受造之物都什么呀？一同叹息直到如今啊，因为他们卧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一同叹息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身边发生一些事情，上帝借着这些诫命来警告他自己的百姓，你不但不可以陷害人，你必定要什么呀？必定要去爱你身边的人。有时候我们身边这个人不可爱，我讲过好多次，是因为上帝借着这样的事情来磨练我们。我们的儿女有时候真的太不听话，你拿他没有办法，或者你的长辈，或者你的啊同辈，或者邻居，有时候你没办法用言语去沟通能解决问题的，你怎么办？你要凭着信心，凭着盼望，凭着爱在地上过日子。你不是用人为的方法，人为的方法我指的是什么啊？指的是违背上帝诫命的方法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的话是极其可怕的。所以第一，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首先我们要提到基督徒陷害人的想法连想都不可以想，对不对？因为你必定要有爱。好，那陷害人呢，这里边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什么样才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就是以虚无的事啊来捏造起来，目的呢就是为了置他于死地啊。你捏造虚无的事情，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这样的事情是上帝非常恨恶的。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生命记第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翻到我们生命记第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他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不息，要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各位，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如果有一个人起来做见证，因为在审判的时候必须要有什么，要有一个被告，一个原告，这个原告呢一定要拿出什么，要拿出证据来这个原告呢可能或者说这个人做假见证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说，我看见某某人把谁家的牛给偷了，或者我看见这个人犯奸淫了我看见这个人说亵渎上帝的话了。当时主耶稣被定罪的时候，被那些做假见证的人就说他什么，说健忘的话了，对不对？他说自己与上帝同等，当然主耶稣本身就是与上帝同等所以我圣经怎么说，这个人做假见证控告别人的人，这个人一定是怀着什么，怀着恶心的嘛，对不对？今天说这个人没有犯奸淫的，说他犯奸淫，当时犯奸淫的人要什么，用石头打死的，他目的不是考虑这有没有，目的是假的，他要的是一个什么，要的是一个结果，是要把这个人什么用石头打死除掉，借刀什么杀人借着别人的，借着审判官的手去把这个人给除掉。所以上帝说，如果这个人告这个人说没有犯奸淫，说他犯奸淫要用石头打死的，那这个罪如果查出来是没有的，说明这个人想把他用石头打死，石头要打在谁身上，要打在这个做假见证的人身上，要像以他害别人的程度去什么，去待他所以这是上帝。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圣经里有一处确确实实有人做了假见证，我们看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并且这个假见证捏造起来也害死了一个义人。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好，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十六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利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
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往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先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往后耶洗别对王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网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半堵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半堵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以色列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各位，先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拿伯是一个义人啊，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当时我开始读的时候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和以色列民的规矩，上帝是给他们的规矩啊，起先我就觉得这个拿伯这个人也有一点什么死脑筋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国王要跟你换，要卖给他，你有钱别的地方可以买得到吗？为什么不给？其实圣经告诉他们，你祖宗留给你的产业，你不可挪移什么地界啊。作为一个义人，这上其实他就要尊重上帝所留给他的产业，不可随便买卖的。所以拿伯做这件事情并不是死脑筋，而是什么？而是他敬畏上帝。而这个亚哈作为君王，他贪心啊，想得到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拿伯以敬畏上帝的话回答他的时候，他得不到了，他就闷闷不乐啊，然后告诉他妻子啊，他妻子问他，他就告诉他妻子啊，这个耶洗别这个恶人，他怎么样？他就想出办法啊，首先招那些长老和贵胄，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党啊，叫拿伯坐在高位上，然后叫了几个什么，叫几个匪徒做假见证，说拿伯怎么样，谤堵神和君王了。所以谤堵神和君王，他的罪就应该什么，用石头打死。石头一打死，现在亚哈也不需要啊拿钱去换了，现在直接什么，自己占有就是了。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恶势力亨通了没有？在眼前的时候恶势力亨通了啊，敬畏上帝的人呢被陷害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上帝是怎么啊对这件事情的。我们来看 第啊下面一部分十七节到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啊，十七节到最后一节，完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的话领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添拿伯的血，你必在何处添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因为你卖了自己，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领到你，将你处境反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西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西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皇后耶西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和可憎恶的事，服从出了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领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亲爱的各位，做假见证陷害人，本来在那个时代如果有公正的审判官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 把那几个匪徒还有那几个长老贵胄，对不对？还有耶西别一起拉出来，都要用石头打死，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啊查问。一说，因为这个是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本身就是设立起来的一个局，挖了一个坑，故意设个局让怎么样，让拿伯去死的。但是那个时代没有公正的审判官，但是我们却要知道有一位他永远活着的大有能力的审判官在，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个耶西别接下来就照着上帝借他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各位，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上帝极其愤怒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啊。那你也许会说，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做过，你说我也从来没有像耶西别这样的事情去做。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到了那个程度啊，弯曲事实施行报复，这就是怎么样，弯曲事实施行报复，也许你没有置他于死地，但是也是什么呀，做假见证什么陷害人。有时候讲了一个啊证据，或者讲了一个事情，说我看见什么了，昨天我这个人怎么样了，目的是毁坏他的什么，毁坏他的名声，是不是陷害他啊？或者说故意把别人做生意的，隔壁邻居的那些，你明明知道他是好的，你把他弄成什么，说他是不好的， 啊，所以故意的毁谤别人的名声，去陷害别人，这也是什么？作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海德堡要求问答里边说啊，还有什么不曲解人的话啊，很多时候人喜欢曲解人的话，当这个人啊，当这个人你觉得看他不爽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就会怎么样，整天在套他的话，他的话里边人总是有漏洞的啊，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他的事情上尽量去抓一些什么，抓一些漏洞，或者呢去抓拍一些啊，抓拍一些呢啊照片来做见证啊，有些照片呢其他的内容在一个处境当中，你有一些图片什么做起来，现在做起来非常像啊，比如说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做起来是非常像，或者一篇文章上文把它摘掉，下文把它摘掉，其中有一句话目的啊是把这句话摘出来怎么样，其实如果上文下理连起来呢，这句话不是他所摘出来那个意思的，但是他就把什么样，他就来抓这个人的漏洞啊，置他于不义，目的给这个人什么扣上帽子，要定他的罪。所以弯曲别人的话啊，然后把别人的什么，把别人的啊一些疏忽的事情呢添油加醋的扩大化，目的是毁谤别人，去陷害别人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成了什么背后中伤人或毁谤者。有时候明明一件事情没有的事情，你就会在背后别人什么，在背后中伤人，说这个人怎么样，说那个人怎么样，编成谎话啊。我记得在我们身边有一些人，我听到啊，特别是农村里的有些妇女，她怎么样啊，人家穿件衣服好看的，她觉得什么这个人哪一天什么呀偷了婆婆的钱啊，买了这件衣服啊，哪一天怎么样啊，说这个人故意去赊账买件衣服给自己穿起来，讲一些什么故意去毁谤别人的什么，毁谤别人的名声，背后去中伤人，毁谤人，还有什么论断人啊，然后轻率的什么定罪啊。所以别人在说一些啊八卦的事情，有些人就很高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如果没有你的参与怎么样，他讲这些八卦的事情他也觉得没有多少兴趣了，因为讲八卦的人就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啊，整天说自己的婆婆怎么样，自己的媳妇怎么样，自己的啊隔壁邻居怎么样，讲一些什么，讲一些八卦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然后这些偏偏这样的人他会怎么样，温州人有一句话叫什么，躺在爸爸那头睡觉说爸爸好，躺在妈妈那头睡觉说妈妈好，这人什么往来传舌，他喜欢听一些什么，听一些八卦的事情，等一下拿这个资料去对方那边传话，那那边的资料去这边传话，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以别人在说婆婆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其他事情，我们不要轻率的去参与，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词，听一面之词容易什么，容易给别人上当，也在他的罪上有份。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做任何事情上要合乎真理，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还有呢，不可撒谎和欺诈啊，圣经说说谎的是什么，是属于魔鬼的啊，说谎的是属于魔鬼的。所以今天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看到说谎话的人怎么样？说谎话真的变成什么？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啊，特别是在一些人做生意的事情上，把自己的好，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啊讲成好的，好的一面的扩大化，把别人的那些东西呢差的扩大化，这都是犯第九条诫命的。今天你看到做生意做广告，那些广告发出来啊，广告发出来，你看它好像这个它那个药它那个产品就如同什么呀，那这个产品就如同什么无病不能治一样。他说这个药什么是万能的，你听到没有？把那些讲起来什么扩大化，迷惑别人去买你的产品，这就是犯第九条诫命的啊，属于魔鬼的作为啊。所以做生意欺骗别人啊，上个主日讲到什么啊，上个讲到偷窃的时候也一样，把差的产品说成是好的，这同样也犯了什么第九条诫命啊，你欺骗别人。然后呢，有些人做生意不说谎话，他就觉得不说谎话做不了的啊，这个衣服明明进过来20块钱30块钱，他就会说我进卖别人开价300，人家还他200，他还说我进过来就200多了啊，故意怎么样把事实弯曲了。所以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一讲出去，你就是在犯第九条诫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要注意啊，今天做广告都是扩大化的，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啊，觉得这个社会都是这样子做广告的，我也可以这样做广告，不可以的啊。圣经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呢就出于那恶者。还有呢，做假账啊，做假账这也是做假见证啊啊，做假见证啊。今天有很多人什么，那些账本做起来都是假的，这就是在欺骗啊，欺骗政府，欺骗啊别人，这都是随便欺骗谁做的假账，就是犯第九条诫命啊。还有呢，你千万不要随便给别人承诺。好，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喜欢给别人承诺啊，我接下来会怎么样，我接下来怎么样，你给我做这件事情我给你怎么样。当你做这给别人这样的承诺没有照你的承诺去实现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啊犯第九条诫命的人。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基督徒也要效法上帝的信实。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25节说，个人要与灵舌什么说诚实话啊，个人都要灵舌。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给出的承诺你有没有去实现啊？很多人欺骗自己的孩子习惯了，今天很多人啊骗孩子啊啊，你把这个作业做了我等下给你什么啊，你今天你我去吃酒你不要跟过来，我回来给你什么啊，我去哪里啊，你在家里听话我给你什么，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给。这样的父母他是天天在犯第九条诫命，说谎话是属于魔鬼的。你不要认为说我骗孩子没有关系的啊，孩子也是人啊，对不对？你说出的话随便骗谁都不可以啊。还有一些人什么啊，我刚才他讲到承诺的时候，特别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些人怎么样，特别那些花言巧语的那些男生骗那些没有头脑的女生啊，说自己什么海枯石烂都爱她啊，你只要愿意啊，我星星也摘下来给你，月亮也摘下来给你，可能吗啊？这些事。所以有时候什么把话讲得太大了啊。有一次我在去吃那个
啊，吃那个结婚酒的时候啊，那个礼仪让那个男生上来讲几句话啊，那个新郎就在上说，这一生我家的碗都不给我妻子洗啊。我一听这句话，我觉得什么，今天这个人结婚有点啊高兴冲昏了头了啊，讲这句话你哪能这么有把握呢？说不定你过了这个蜜月期，你回家过去了就是为洗碗吵架了啊，说这一生都不给他妻子啊碰一下这个洗碗的事情啊。所以这些话怎么样，所以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什么狂妄的人啊，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狂妄的人，你要诚诚实实的去做人啊，说话要让人有什么啊，要有稳重，做事情要有稳重，要有信任度，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什么，你的话十句人家都会怎么，这个人说话十句没有九句，没有九句是对的啊，你给出的答案人家都会给你打一折都打不起来的，这样子的话你还是基督徒吗？啊，好啊，当然做虚假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在生活的例子当中真的是太多了啊，真的是太多了。还有什么啊，今天很多人去买假证啊，买假证多不多啊，假的证件啊啊，毕业证书，现在你去哪里打个电话，他就几天就把你什么做出来，很多证件。所以这些假的发票，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做假见证啊，都是做假见证，这些都是犯第九条诫命。好，这些例子呢我们啊举不胜举。那接下来呢有特别有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就是善意的谎言啊。今天有些很多人说把这个谎话成为什么撒白谎，认为什么谎言没关系嘛，我是善意，我是为了他的好处嘛。各位，为了他的好处也是谎言，也是说谎话，就是属于魔鬼啊，都是上帝所恨恶的。那你说圣经当中有两个例子啊，一个谁，一个收生婆，对不对？收生婆法老叫他怎么样啊，我们打开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15-21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普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她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便劝教他们成立家室。好好，就聊到这里。各位，这段经文这两个收生婆是不是讲了谎话，明显讲了谎话嘛，对不对啊？哪有说啊，这个每次叫他都还没到就孩子就生出来，哪有这么多的啊，每个人都这样子，可能不可能。一个民族当中有一两个或者有几个人比较健壮，他生孩子比较快啊，收生婆还没到就生出来，这样的事情是有的，但是可不可能整个民族都这样，那是不可能。所以收生婆明显是讲了谎话。那但是圣经说神却什么厚待什么厚待收生婆。各位，上帝厚待收生婆是因为收生婆会说谎吗？不是，是因为什么？收生婆敬畏神，
那收生婆敬畏神的人说谎话是不是罪？也是犯罪啊，也是犯罪。那就好像啊，大卫他是什么？圣经说他是什么人啊？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上帝有没有肯定大卫犯的奸淫啊？却没有啊，罪就是罪。那收生婆，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有些人说，如果是你遇见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说？你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你应该说你不知道，对不对？你说你想好这件事情，真实会遇见同样的事情吗？你想好的方法能够用得通吗？用不通。那到那个时候，你说我一定不会犯罪，你可以保证吗？我们也保证不了，对不对？我们也保证不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求神，像主耶稣说的，你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什么？智慧讲话，求圣灵赐给我们当讲的话，不要啊讲犯罪的话。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在那个时候你也遇见啊，这里有人过来抓啊，我正好躲在里边了，如果抓啊，林牧师到哪去了？你说就在那个房间里，你肯定也不会这么啊，你肯定也不会这么笨，对不对？但是那怎么说呢？我们到时候再说啊。万一你真的说了一句啊，林牧师已经出去了，你不能说你讲这话就是什么，就是值得称赞的，你这话就是罪，你只能说承认我没有力量得胜这个罪恶，我没有力量。你要为自己什么？为自己的罪而忧伤，这是不可取的。一旦善意的谎言是可取的，现在很多人什么呀？这个门一打开，哪些是白谎？所有的，只要为了，那是以什么为标准了？以人本为标准了。只要让这个人得益处，让这个人开心，让他开心。所以现在很多人什么说谎话让孩子开心，他也觉得什么，我没有陷害他，我也是为他好处啊，啊，是不是？是不是犯罪？就是犯罪。所以在上帝那里就没有白谎啊，就没有白谎，没有善意的谎言，说谎都是啊不是善意的，没有。你虽然你动机是好的，你方式是错的。在上帝那里什么是善事啊？善事有三个标准，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合乎上帝的律法。说谎话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律法？出于真实的信心，为了荣耀上帝而行，你动机是对了，不合乎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啊。当然喇合也一样，对不对？所以在上帝那里是没有可以被称为善意的谎言，在基督徒这里也不可能给谎言定一个这是善意的啊，没有善意的谎言。好，那最可怕的谎言是什么？最可怕的谎言就是传假道啊，最可怕的谎言就是传假道。现在很多假教师为了讨好人把福音给更改了，为了牢笼人把福音给更改了，这是最大的谎言。这种陷害人，把人陷害到哪里去啊？把人陷害到地狱中去。很多单纯的人以为就是这么信的，就在他的欺骗之下被骗到地狱里去了。所以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亲爱的各位，我刚开头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以什么？有信有望有爱，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也不要上魔鬼的当，不要啊体贴自己啊。有些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事业，为了做成这笔生意，我跟你讲，你赚到的钱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是毫无益处的，上帝所恨恶的一定会带来极大的痛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 在今生有信有望有爱，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这个世界黑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指的路，都是罪恶的路。现今时代陷害人，做假见证，成为世界的主流生活。天父啊，我们这群人是你所爱的，你在万民当中所呼召我们是有指望的人，我们因着你的应许，我们信靠你，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人都是虚谎的，唯有你是信实的上帝。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乃是不能震动的国度。天父啊，求你使我们有坚固的信心，让我们在地上过诚实的生活，使我们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都有信心有智慧来荣耀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恤我们的软弱，也求主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喜爱真理的心，使我们成为你诚实的见证人，在任何处境当中使我们的灯会点在灯台上，使我们的城会建在山顶上，好像明灯照耀这个时代，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众人认出我们当中有你的同在。主，求你顾念我们，也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你面前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圣洁，因圣灵的更新使我们活出你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